哎呀，我都准备好睡了，然后突然想起来没录音，然后我就起来录音了。现在是2024年的3月2日，给我整一点教堂歌曲。哎呀，不是，刚看完《周处除三害》，给我整一点 GitHub Actions。今年这周其实也没有主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前面是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前面做了2个应用，然后两啊一个安卓呃基于安卓基于 iOS 的应用，然后以前这个编译都是在我电脑上编译，但是就觉得很麻烦，因为我编译的时间，这个电脑也没办法做别的事情，它正在100%的 CPU 正在做编译的事情，所以我就打算看看能不能丢到云上面，然后发现 GitHub Action 是支持 macOS 的，然后这哎呦还是免费哦，真的是大善人，所以就捡起了 GitHub Actions，以前用过，然后觉得。哎呀，那个 YAML file 特别不好用，现在就是 VS Code 是有插件了，装上这个插件之后就发现，就是哎呀，好用太多了，就像是你写 TypeScript 一样，都有语法提示啊，人家变量提示都给你写好了，所以都没有踩坑，就是很方便就运行起来，就已经编译好了，然后。哦，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编译好的这个安卓文件特别大，因为我编译好的 iOS 文件可能就，你像Expo 编译好的是十几兆，然后Ionic 它因为就编译一个 JS 嘛，所以它只有3兆左右，然后。到安卓上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安卓上面 Ionic 的话，其实还是很小，就三四兆的样子。但是，到了 Expo，它是一下子就变成100兆。然后当时还特别紧张，我说是不是没有压缩呀？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安卓其实是把所有它支持的 CPU 的架构都编译好，然后打包在一个包里面了。所以安卓它支持的这个架构又比较多。所以这个包就会比较大，有配置是可以让就是每一个架构一个 APK 的。哎，我懒得这么做，我就没有做了。就是，然后本期节目大概就到此为止了。这 是本期的主题，后面加些东西。讲这周其实我主要时间都耗费在另外一些事情，比方说是，iOS 的开发。这周跟了一个，哎，这个人名字叫什么？菲利普，叫什么来着？菲利普拉拉克纳，菲利普拉克纳这个人，学习了一会儿怎么写这个 iOS 的应用。怎么说好呢？你就开发安卓应用还是那么的死板，没有任何的就是新意，就是你先写好 view model，然后写好 view model，然后哦，安卓可以用那个 Jet Compose，这呃这 Jetpack Compose，那个看起来就是跟 Swift UI 一样的语法，然后跟 Dart 一样的语法，就不是 Dart，跟那个Flutter 也是一样的语法的这种。写 UI 的方式，就是仿照 React 的写法嘛，就是也没什么新意了。你以前也写过 Flutter，也写过 Swift 的 UI，然后，就是毫无新意。唯一就觉得就是你写Kotlin 就觉得哎有点笨重，Kotlin 里面模板语法太多了。语法糖也特别多，然后而且你要像 Python 那样语法糖，就代码写的少一点还好，你这个语法糖还写的变多了，为什么呢？就是感觉好像一点不现代的感觉，但是你要是跟那个 Xamarin 比起来的话，那还是蛮现代的哈。这是写 iOS，对，我还买了那个 Galaxy Watch 6 Classic。 但是现在在路上，从香港运过来，我不知道泰国是不是还要加税，怎么回事？这都完全不清楚。然后，本周还尝试了一下这个 WatchOS 的开发。WatchOS 开发，因为我是在虚拟机里面嘛，经常会崩溃，所以，进度还蛮慢的。我估计下周还是要研究研究 WatchOS。但是，我个人就觉得 SwiftUI 是更舒服一点，就 SwiftUI 要比那个 Jetpack Compose 写出来的这个代码，我是更喜欢的。看起来也更像 React 一点，这一点是，然后下一个话题就是刚才说了嘛，就是安卓其实和 iOS 一样，都是就是包括你写 Web 也是，都是 MVVM 的框架，就是你要写一个 View Model，然后你再写一个界面，可能就是就是安卓这边就是 Jetpack Compose，然后 iOS 是 SwiftUI，然后这个在 Web 上面可能 JSX 啊，或者是对吧，Vue 的一些 Template 模板，这算是 Vue 层上的。然后我就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整个这几个月都在思考的事情，就是跨平台的事情。你像，Expo 啊，Flutter 啊，Ionic 的跨平台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式的跨平台，就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以前大家做的方式是，我把这个 View Model 这一层给做成一个动态链接库，然后把这个动态链接库呢编译成好几个版本，Windows 的、Mac 的、Linux 上面版本，这以前都是这么样做的。我做一个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 core 它是跨平台的，然后它的界面，那么我可以用 GTK 用 GTK 来开发，或者我用 WinUI 来开发，或者 Mac 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CocoaPod 我也不知道，来开发，然后界面代码又比。这样子一下子就是比较小嘛，界面代码比较小。你想，你现在写 Expo 写 Flutter 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考虑到就是native platform 平台原生平台的东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忽略到原生平台，除非你去做 Web。对吧？Web 真的是跟原生平台就直接分出去了，但是你就也没办法实现原生平台的东西，然后你除非加上那个 Ionic Capacitor 去作为桥来调用外面的东西，但你如果加上这个桥的话，你还是要考虑到原生平台，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考虑到原生平台。那么干脆就放弃了，那么我就直接就原生平台的界面我还是在去写，但是我是尽可能的把能够跨平台的部分让它跨平台了嘛，所以这就是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已经实现了，已经有人实现了，叫做 Crux，什么 cross platform app using Rust，这是我看到 YouTube 上面有一个 Rust Nation UK 上面分享的，这么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还正在实验中，所以本周就下周我就做这个 WatchOS 之余的话，我可能还会再看一看这个，研究一下这个 Crux。就目前来说，我觉得是我看到的跨平台方案中，这个是最值得应该是推广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以我工作来说的话，大家可就是以一个程序员的角度来说，一个工程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更期望的就是你一个工程师，你多学一点其实没有关系的，而且 SwiftUI、Jetpack Compose、React、Vue 这些都是很相似的东西，尤其是他们的 Vue 那一层写 Template 那一层是非常相似的，你。这个东西多学点没有多大影响，而我在真实的工作中，其实大家更希望的是 Flutter 那种，就是我在本地开发的，我在 Web 上面开发的，我在 iOS 上，在安卓上面开发的，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就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虽然各个平台它现在都是趋同了。 但是他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你这样子做完之后，就是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弄到哪里都一模一样。嗯，从结果来看吧，是轻松了，但是感觉有点糊弄事儿，就是有一点糊弄事儿。我觉得以工程师的角度，就是你精益求精这边儿，这点儿就精益求精，就是对产品的要求是要高的。嗯，但是可能。如果是 MVP 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是哪个快用哪个，哪个快用哪个话，我其实也不是最先推荐 Flutter，就是我最先推荐还是 Web 是最快的，你一套个壳直接就上了，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快了，而且 Web 也是就是到处都是一模一样，好啊，好啊，就不讨论这些东西了，然后。我觉得下周我还是会去看看这个 Crux，因为实在是太喜欢这个想法，实在是如果它真的实现的话，是我觉得非常的ideal 非常理想的一个想法。然后就是解决掉 view model 层，然后就要考虑 view 那一层，就是面上大家真的能看到这一层。这一层上面，如果你要是安卓开发、Windows 开发呀、Web 开发呀，我都还行，因为我用是一台 PC，然后我要进行 iOS 开发时，我就必须得用，就是起一个虚拟机，虚拟机里面跑 Mac。但是你想，如果到明年的话，就x86的机器就没有办法再起虚拟机运行新版的 Mac 了，就得退而求其次，找别的方法。所以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 Swift Web UI 的这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去年我关注到了，就是去年 Google I/O 的时候，他们分享了一下这个 Swift Web UI，就是可以在网页里面写 Swift UI，这不是网页里面，就是把 Swift 的编译成前端网页的这个代码，因为 Swift 本身是开源的，就 Swift 可以在 Linux 里面运行，已经有 Swift 的这个 server 框架了，所以 Swift 去开发前端其实毫无意外。但是，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包括我上次去探究这个 Swift 的写 server 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用 Swift 的人很少，就是那，就是你别看 Swift 的在iOS 环境里面用的人很多嘛，就是苹果强推这件事情，但是到了跨平台里面，基本上就没有人用。而且我在 Windows 下面编译的这个 Swift 和 Linux 下编译的这个 Swift 都是有问题的，这运行起来结果居然是不一样的。可能是版本不一样，但是就是。苹果官方还是给了 Docker 文件的。这个 Docker 是 Swift 5.9，我拿这个5.9去编译这个 Swift Web UI 是成功的。那就意味着，我的这个 View 这一层可以完全用 Web UI 来代替，就是拿 Web UI 开发出来的。它跟最后在手表上、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就大体上是，就是结构上是一致的，虽然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它结构是一致的，所以可以在那上面看，可以先在 Web 上面把这些功能都调配好了之后，我再到虚拟机里面做一遍测试，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掉就在虚拟机里面它经常崩溃这个问题。然后，这是我的打算啊，可能下周就打算这么样做，然后再就是。本周的一些发现，一个叫做Saturnity，我也不会读这个 UI，这个 UI 有点像沙阵 CN，但沙阵 CN 是一个Redis 基于 Redis 的一个 UI 框架，然后这个Arcturnity 这个 UI。它是就相当于，以前我们用 jQuery 的时候会写一种各种各样的特效，然后它像沙阵 CN 一样，就是把这些特效直接复制粘贴到你的工程里面，它就运行就好了。但你这工程必须是 React Tailwind 的工程，然后它当然也是收钱的嘛，就是 免费用户是可以官网里面主页里面这些插件都可以用，收费用户吧，可能是可以给他们提需求，让他们给你写一些特效。动画用的是 Framer JS 来做的。我乍一看的话是给 PC 用的比较多。我在手机上看的时候就全呲了，里面特效全呲了。但在 PC 上面看还挺好的。目前没有用，但是说不定将来写一个落地页还是挺需要的。然后是 Babylon React Native。就是，我去年很长一段时间去学这个 Babylon JS，主要就是打算往这个XR 这个方向来发展。但现在觉得好像Unity 也得学一学，然后 Godot 也得学一学嘛。就是你光往 Babylon 的话，就总在 Web 里面，就像刚才说的，Web 有好多就是。平台原生的东西，它是调用不了的。Babylon 它有一个native 的支持，当初我也编译过，在安卓上面运行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现在不是用了苹果了嘛，所以我就打算给它编译一下，看看苹果上能不能运行起来。结果发现它最高只支持到 iOS 12，那意味就是我现在用的是 iOS 17。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跨了这么多版本了，我也就不敢去给他做什么升级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就是 Babylon 他们会不会去支持，去把这个升级一下。因为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 Expo 其实也在做这件事情，而且 Expo 里面人员应该是要比 Babylon。就是关于原生，就是平台原生这部分的了解，Expo 应该是更了解一些。而且还有一个项目叫做 Vero React，它也是很类似于这个 Babylon React Native 的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它居然在早期的代码里面是支持 Oculus 的，只不过是最新的，就是没有办法在 Oculus 上面运行起来的。就是，如果不知道人，应该是 Oculus 是 VR 眼镜啊，就是 Facebook Meta 扎克伯格的那个 VR 眼镜。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 AR Core，AR Core 是安卓上面，就是 iOS 上面有一个 AR Kit，安卓上面有 AR Core，这个东西都是用来做空间运算的。但是在 AR Core 是谷歌的嘛，所以谷歌它不给 Meta 做支持，造成了这个 Oculus 它就没有 AR Core，没有 AR Core 是，Meta 自己实现了一套，它实现一套就没有接口嘛，没有接口就没有人，没有，起码 React Native 这部分就没有人给它做支持，包括这个 Vero React 的至今也是不支持的，这就导致我可能把这个项目就是。尝试这个项目是放到 to do list 的比较后面的一件事情，然后本周还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周处除三害》，有剧透啊，有剧透，后面要剧透了，所以你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你直接关了吧，后面讲完这个电影，这后面就不会有其他内容了。周处除三害就是一个黑道的一个小哥，然后这个黑道小哥还杀了老大了，然后杀完老大之后，觉得自己哎呀牛逼啊，我连老大都敢砍，别人都崇拜我，然后他就隐姓埋名，隐姓埋名4年之后，他的医生告诉他，哎呀，你可能癌症晚期了，你癌症晚期了，就是你赶紧自首吧，自首，然后你换一个好的名声，然后他就去自首了，结果自首到警察局之后，发现，哎，怎么自首还要排队啊？就是这么多人都在排队自首，然后发现自己又在那个榜单上面，就是通缉榜单上面排第3，就是排在后面，排在后面。而且这个榜单都是因为4年了嘛，他这个榜单都被撕掉一部分，他正好是把他那部分给撕掉了，就是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以前那么叱咤风云，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他就。一气之下就说我要把前面两个人名单上的前两个人都给干死，结果后来就是啊对干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故事。然后最后有一个比较令人震惊的转折，就是 其实他没有得癌症晚期，哎，得癌症晚期是那个医生，就是全程全部都是医生规划好的，啊，这就是爆雷的部分。然后这也就为什么刚开始我说是要给我整一个教堂音乐，因为中间有一段就是那是一个邪教那些邪教的部分，他去大杀特杀了一部分邪教部分，这个是。应该是致敬杀死比尔，杀死比尔啊！其实好多美国电影都会有，就在教堂里面杀来杀去这个东西，所以说，致不致敬啊，咱也不是，应该是电影都爱搞这么一套吧？哎，还蛮震撼的，那部分真的是蛮震撼，蛮爽的，整个电影看完之后就特别爽，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好了，这就是。2024年的第9周，那就这么结束了，拜拜。